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在谈这个要介绍这部这个是大般若经的通论，然后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了就是这个所谓智慧这个部分的时候，谈到了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那因为这个智的问题呢，就讨论到说，你看洞山禅师他这个在这个他讨论的这个，在他所这个开示的这个修禅的这个阶段里头，谈到那五个阶段。那五个阶段呢，就是相、奉、共工、共工、不共啊，那各有一首他写的诗。我们讲完了。这个下堂，我们好多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就跟我讲说，老师，那五首诗可不可以这个印给我们？所以我就赶紧把它整理一下，请讲堂把它打出来，大家都看到了其实那五首诗你仔细去看，它就是那个步骤，你修行就是步骤从一开始就是你的脚把才塞得掉所以吃饭的时候这样说你要吃就像你一定要 把自己，所以一个人在 学什么东西都一样，你得先把基础打好，学东西要把它学好，这个是一个很起码的把这个基本的东西把它打好所以然后呢接下去呢，你先把它放在，你要怎么样，你要离开，不是说这个离开本身就有空的意思我因为我无所住，我无所得，是不是？所以他就还离开他，所以叫做背时这么生，是不是？好，然后这个背时这么生，然后他再又问下去了，那再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是不是？那就是功那他就告诉他，那这叫什么东西？他说放下锄头这么生，比那个刚刚那个放背时这么生还更特别，就是我去做完了工作了，我都对这个都不会觉得我做得很辛苦，或者是我想做或不想做，他没有这个执着了。你想想看说，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应该去做可是又不想做，你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很痛苦那就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人或者做的时候，我觉得我很这个低头掉的，在古代那个，现在你觉得你在做这个工作，你觉得为这个工作你很抱怨，那你就会觉得很怎么样，觉得很苦。那他是放下诸多这么生，过去临济在黄檗大师那里，那么这个临济呢，他在出坡锄，在用锄头在锄草，黄檗呢，师父呢就来看了，走到那个地方看到了临济大师那临济和尚，他就把锄头拿起来放在手当柱子，当个拐杖这样柱着。那当然你可以知道，做这种动作以前我在乡下我是常有的如果是有人来了，我就把锄头拿起来当拐杖柱着靠着他，然后跟他讲话就很轻松这样靠着很轻松所以黄檗呢就讲说这个人大概累了，就是师父就这么对这个弟子这么讲，说意思是说这家伙累了。可是临济怎么讲呢？临济回答说，我连锄一下都没有，怎么累呢？你知道这个禅宗的对话的意思是什么？虽然他锄一直都在锄，他是连锄一下都没有所以有时候过去有很多人读东西没弄清楚，说他都没有锄，整片草都锄光了，他这怎么解释这种东西呢？是不是？好像他很神奇一样，就是把文字解释错了。说禅功很厉害的时候，他没有锄一下，草都锄光了，所以他不累。这怎么会对呢？不，他就是没锄了很多，可是他说我连锄一下都没有，就是连锄一下的心的执着都没有。这不简单你去看我们这个东西呢，这个到了这个 这个公这边来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了。哎，不共的时候呢，就是完全脱离了色相世界的东西，叫不得色啊。我不恋色，不恋这个色相，不恋这个色是指所有的色相形象的世界。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感觉到我有所得了，但是这个，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心经里头，他是真的做到了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啊？这个舍利子，舍，你看，不管是不异空，或者是舍即是空，都一样，就是他已经不在色受想行识里头了。那在下面一个，你说那第五位，你想的是第五个阶段是什么？就不共，不共。什么叫不共呢？就是我一点执着都没有了，没有一点相对的东西都没有了，叫不共。那不共的那个阶段叫什么？他说：“你看，头脚财身啊，已不堪，泥心求佛好羞愧，条条。”空劫无人事，一劫一劫哈、啊，没有人事的你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个人有的那个我自我概念，我是其实都是一堆资讯而已啊，是不是？肯向南巡五十三，可是我还是回来怎么样？去参拜啊，善财童五祖五十三参，我们在华严经里头讲过，他去参拜这五十三位菩萨，这五十三位菩萨都是些什么人呢？你看，这里面啊，有比丘，有比丘尼，有菩萨，而且是有就近的菩萨啊，像观音菩萨啊，水月观音，这里面都有。然后有看到大财主哈、啊，然后有四男四啊，有男士，有女，有侍女，有童男，有童女。啊，还有女教师，啊，还有渡船的啊，就白宫，还有连奴隶都有，奴隶都成佛了，工人都成佛了，每一个人都成佛了，就在那个不共里头，他已经不在。虽然他是个工人，他已经不是一个工人；虽然他是一位童男童女，他已经不是被限定在童男童女里的，他已经不是啊。我们把这个简单的再把它上来复习一下，那个洞山的诗你就自己慢慢去看啊。这五首诗其实我在那本参禅啊，改造心情的那本书里头，参禅里头我也引过这五首诗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啊，你又看到了另外一份东西啊。我们今天准备还是用六祖坛经的意再来相对哈、哦，来解空，来看看这空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谈第六这个地方，解空当邪不惹波罗蜜啊。那么我们看大部的经的出品哈、啊，我们也看大智度论啊的两者，我们来看看啊。他说舍利弗啊，菩萨摩诃萨欲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当学般若波罗蜜。当然，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学空，你要了解什么叫空啊，你自己能够体验，那么你体验到空这个真理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啊。我们现在还在介绍般若波罗蜜有多重要，这个大般若经有多重要，是不是？你如果要那你一定要学这个啊，这个般若波罗蜜。这怎么说？所以说我们对空常常有时候会有些误会。你看啊，我们就现在的科学物理学或天体物理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宇宙爆炸这个问题啊，宇宙开始爆炸这个所产生的这一个星球的这个部分，这几天不是台大他们又在研究发表一些论文吗？啊，这个东西呢，也就是说它所谓一个反物质，物质 爆炸产生这一个物质，但是有一个反物质的那一面。可是我们说在还没有爆炸之前，那一个东西那就是空，可是它就形成万物。可是我们是物理学上是这样看，可是从我们的般若来看，我们所谓的空是指这个空，它并不是这个空间的空，也不是空虚的空。有时候哈，在英文里头啊，英文的这个佛学里头，它还是把它翻成 empty 这啊 empty 这个字。但是这个空有时候我们读起来觉得说它好像是一个空洞的空，其实它也没有适当的字可以来代表它。但是文字就是中文也没有适当的名字来代表它，所以我们也只好用一个空来代表它。但这个空并不是没有，不是不存在，但它是一个存在。所以存在哲学里头就把这个东西的字称它叫做 being， 就是它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啊。那么这一个存在它可以衍生一切，我们的心的存在也是衍生一切。所以我们现在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形成的你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我，因为每一个人的我的资讯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那个空性是共同共有的。所以你看哈，菩萨哈，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你是观音也好，释智也好啊，你在那里所能看得到的普贤或文殊也好，菩萨长相都一样，唯一让你识别的就是哦，这个菩萨有点帽子，是不是？那观音那个帽子里头有个妙帽徽，是一个净瓶啊，那是观世音菩萨啊，就这样。那四字呢，有一个佛像，但只是在表示它。但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也就是也同时也是真正世间里头你能看的菩萨，菩萨一个已经圆通圆满的菩萨，他都一样。那个一样不是指这个造型都一样，是指他的这个悲智双运这个部分是一样的。我给各位进一步解释一个我们在心理学上的一个问题，你可以对这个现象有可以互相触类旁通这种现象啊。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在研究所谓这个精神医学上，或者是所谓这个心理上有一些这种失常的这些疾病啊。在研究这一个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如果有一种流行的这个心理上的毛病，这个东西如果在这个社会它开始增加的时候的个案开始增加，那就是表示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这种东西也不断在增加，就是自己心里头的世界也是不断在增加，你不可能立自外于那个社会。 我这样描述你可以听得懂吗？好，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如果自杀的人口增加的时候，你这个世界里头自杀的因子，所谓自杀的因子就是我不喜欢自己，我不想活了，我有一种反生活的就是那种现的这种因子也会跟着增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社会里头就有，而且这个社会里头就有这个社会的性格啊，我们称它叫社会性格里头就有这个因子，并不是只有那几个人，是这个社会就有这个因子啊。所以你去看，当这个社会大家彼此之间都比较冷漠、比较敌意、比较狱卒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人里头也有，每一个个体虽然看起来开开心心的人里头，他也是会潜藏的那个东西，他所生活的家庭里头也潜藏着那个东西，不是没有。那么其实我们是一体的，只不过是一个泡泡一个泡泡各冒出一个泡泡，各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自己，但是其实那只是这里一堆自我资讯，这里那堆自我资讯。所以最近在研究禅学静坐的时候，就谈了这个问题啊。他们认为所谓我执的问题，是他们是把它分成啊，说一个 I， 一个 me， 一个 my， 就是阻隔的我、受隔的我，还有一个是 mind， 我们的。这个，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知，就有这个我。但是，一旦有这个我的时候，就看不到那个整体的东西。看不到那个整体的东西，你跟整体的东西脱离的越远，就跟那个所谓那个本体的和谐的不起冲突、不起和谐的那个部分，就距离的越远。当你自己越远的时候，我们就越得不到那个本体对我们的，得不到它的温暖，也得不到它的智慧。我们越来越容易疏离，越容易变成孤立，然后我们的压力就我们就变成一个游离的一个现象。当我们的我慢慢的我执我相啊，这东西慢慢放下来的时候，然后我们慢慢的会接触到，其实我们内在里头，虽然我跟你不一样，但是我们内在里头却有一个共同的，我们古人称它叫做良知啦，或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体啦，或者我们共同的理性跟共同的感情啦，那所以叫做悲智双运的那。那好，你现在要去了解说，其实我们各个不同的自己，其实从色相世界来看，它是生住异灭的。可是你要知道，后头这里是一个空性。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五蕴皆空。我们讲五蕴来自于空，但五蕴生命世界也是不可靠的。啊，这个语言的解释很难，所以叫不可思议，就是你很难用语言用一个我们的这种哈、这个实证逻辑的这种语言，这个三段推理的语言，可以把它描述得很好，但它同时跨两边，那跨这两边，所以在这个逻辑学上，我们就称它叫做困思逻辑，或者叫这个困思逻辑的意思啊，就是 paradox logics 啊，这是一个困，就是两，就是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逻辑了啊，所以你会看到啊，这个老子所讲的有来自于无，无弗归于有，是不是？老子里头的一些这种哈、啊，这种这个正言若反啊，这种表达方式。可是我们无论如何还得想办法去了解般若，就是要让我们去掌握这个东西，般若帮助我们，所以你一定要去学般若波罗蜜，就是如果我们要去解空的时候，就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没有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空当作一个定义来看，然后我们会把空当作一个玩空来看，我们有时候会把空变成一个非常消极，觉得人生实在是到最后也一无所得，会这样。所以啊，这个过去这个禅宗的古德啊，当弟子开始谈到了说，哦，师父，我现在懂了，毕竟人生是空，一无所有。师父马上跟他讲，不是，毕竟一无所有，毕竟是你自己就已经很形而下了。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佛性，是不是自己，不是你的这个我的这个东西。所以佛学里头，在禅学里头，在般若里谈到无我，也是这个道理的。那么你看到，不管你谈哪一个空啊，其实最后只剩下一个空，那个空当学般若蜜，你才能够不掌握得到，否则掌握不到。所以你看，我们很虔诚的念佛，练到我的我相我执放下来，我是也放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似乎跟佛好像推心置腹那种感觉。这是有宗的修行是这样哦，但禅宗的修行是这个打破以后直接就相应。你说怎么去分？所以修净土里头一样有禅的味道，修禅里头一样有净土的味道，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永明延寿啊，他会去提倡这个禅净的啊双修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即使念土，同时即使在净土念佛里头，你一样可以跟这个啊 这个修禅的功夫是可以相应的。我们再看第二，我们摘的第二啊，也就是说，其实空这件事情，当我们了解这个解这个空义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中道啊。我们这里摘了两段，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是啊，以为是假名，以是中道义啊。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我们看因缘所生法，所有的东西因缘所生法，包括你的身体、你的名字、你的现在有的财产、你在这个社会的所有的结果，都是因缘所生，都是因缘所生。虽然每个人因缘都不同，但是都是因缘所生的，所生的因缘所生法。可是它是来自于空，可是因缘所生法，它生出意念，你从它的生出意念的角度来看，最后也是浮归于空。可是它也并不是完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出意念的过程当中，最后你能不能看到，能不能接触到那个本体空，那就看你我们有没有这个悟性，能够悟到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我们在目前生活里头，这个五蕴的世界，我们这样生活，我们这里有法喜，我们这样生活，我们也挥洒自如，我们这样生活，我们没有起障碍，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产生打劫，我们也没有在这里产生劫所戏法。你看看这一个现在看起来是一个五蕴世界的现在这个生活，却本身同时也是跟那个空是相应的，不是等于那个本体世界的空性，但是其实跟空性一样，它只不过是空性的两边的两面而已，一个是你看到的那个空，一个是这个空所隐现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就好像那个宇宙在爆炸的时候，那产生了负，这边是一个物质，那边是一个反物质，是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它合而为一的时候，这世界它你看起来它还是一体的。所以各位，中道的意思并不是加起来除以二，中道的意思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合起来，这个生命见到这个生命的本源。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大圣是指佛，他来说这个空法是为希望我们不要执着在我们所看到的种种诸见，我们一直在那个见里头，诸见就是要我们离开诸见，能够如果哈、啊、若复见有空，如果我们还所见到的这一个五蕴的世界，然后你执着在这里这个地方啊，那是一个有见，然后你认为这个有见全部都最后都浮归于没有，或者是你认为这些东西都本来都是到最后生诸意念无一物可得，然后你好像那个地方落空了，这样就变成有空，变成执着的空，变成完空。如果是这样的话，诸佛也化倒不了你。为什么？因为你坐在那里就像一个枯木死灰一样，那诸佛所不化，不是佛不化我们，是佛也化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把自己变成像一块是这个打锁死了的一块一个机器一样，你不会动了啊。中道的意思，所以这个中道本身也是般若波罗蜜。那么我们看到大智度论里头，他就特别提这个问题。我们再看诸法如啊，大智度论里头诸法如有二种，一者各个相，二者实相。各个相就是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万象叫各个相啊，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各个相啊，每一次做的事情，每半年一个角色都是一个各个相啊。你有一个一体相实相，你一个人也扮各个相。你现在在这里听讲是一个听众，你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乘客，你或者是你是一个司机，回家可能是一个妈妈，看到妈妈爸爸变成女儿或者是儿子，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有各个相，但也有一个实相。我们来看他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然就是你学这个诸法如的时候，也是建立在般若波罗蜜多上的。他你看他这么说的，但这个东西哈、啊，这个天台讲实如啊，就是这意思。他说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总共十个。 前面的九个是各个相，后面的本末究竟就是那个实相，所以它就是那个实相。所以这十如里头，你要看的这个如，要把这个如看清楚。你我们如果是知道这样说，要去学这个东西，当学般若波罗蜜，这就是龙树菩萨他引导我们去了解的。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因为你好好的啊，这个接触大般若经啊，你能读了大般若经，听闻大般若经以后，你去读其他的经，你还真的可以比较深度的打开。我们来看看，相对一下六祖坛经啊，你现在今天也有一章的，我们来念一段六祖坛经的经文啊，你看看啊。生智禅啊，他是这个跳年就出家了啊，童年就出家了啊。这个他自求见性，有一天呢，他就到潮汐去参礼啊六祖，是不是？那么师就问你从哪里来，欲问何事啊？他说啊，这个学人呢，进往洪州白峰山李大同和尚，我最近到这个。白峰山去理大通和尚的时候，蒙是见性成佛之意，我蒙到他给我开示见性成佛的意义，可是我听完了以后啊，未觉狐疑，狐疑未觉，就是我并不是真正的很了解，没有办法得到他的究竟意。远来投礼，我千里迢迢来这里啊，礼拜这个六祖啊，福望和尚慈悲指示。古人呢，古时候的人就是千里迢迢就要去把他问个究竟啊，那他到这里来啊，希望和尚能够慈悲指示。师曰：皮有何言句，试举看。他跟你怎么说，你说说看。那么这个智常呢，他就说了，他智常道比的凡经三月，我到啊，大通和尚那里去，我在那里啊挂单了三个月，未蒙开示，我没有得到，去在那里三个月住了三个月，也没有得到他什么开示。大通啊，所以呢，就去请问如何是自常本心本性，所以他呢就去啊请教这个大通和尚，说什么是我的佛性，什么是我的本性啊？大通乃曰，他告诉他：如见虚空否？对曰：见。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虚空，天空那个虚空？他说有啊，见。他就比曰啊，就是大通就说：如见虚空有相貌否？那你看那个虚空有什么相貌没有？有没有形象没有？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他没有什么形状，也就看不出什么相貌。那这个大通和尚又说：如之本性犹如虚空，你的本性就如同那个虚空，反观自性了无一物可见，你反观反照你自己的自性无一物可见，它就是这么像虚空一样，是名正见。这件事情就叫做正见，了无一物可知，也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知的，是名真知，这才叫做真知。无有啊轻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绝缘觉观圆明，只看到本源清净净净的那个能觉能观的那个啊，即名见性成佛。解释到这个地方，也不能讲说他解释不对，但是现在他把大通和尚告诉他的答案啊，这个成名了。他说，这个大通接下去说：以名极乐世界，以名如来之见。这就是大通啊，前面把那个内容讲了，如虚空。如果你回到你这里的觉性原体，清净觉原体的时候啊，它就是你的啊真如，它就是我们的本源清净清净体，它就是见性成佛，也是极乐世界，也是如来。薛仁闻此呢，犹未觉了。我听了这个答案，我仍然还是没有真正的觉悟，也没有办法了达这件事情。你想想看，你读到这样，你看到我的自性就跟虚空一样，清清净净的，了无一物可得。 就是一个清净觉缘体，是这样。讲到这里，有究竟吗？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听完了以后，这个住场就，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那个东西而已了。啊，所以他说忧与未解，所以其和尚开示，啊，其九和尚慈悲开示，所以现在六祖呢是曰：彼师所说犹存之见，故令汝未了。因为你的那个啊，这个大通和尚给你讲的，他告诉你的，无形中给你的一个知见，所以你没有办法了达，你还是困，你还是被一个知见所困住，所以你没有办法了，你未能了。我是啊，这个吾今呢是如一句，我今天呢啊，给你一个句子，我来啊，给你开示一下，他这么讲了，他给他解释这个问题，不见一法存无见。如果你讲说一法也没有，那你就变成，你就跑到一个无见里头去了，纯无见。大势浮云遮日面，就好像一个浮云里头被一个怎么样，被一个浮云把这个日给遮掉了，你自然而然就看不到，你这个晴朗就看就已经被遮了，就是你的慧性被遮掉了。遮什么？做一个那个无际空。这一个空空的空，你以为你执着在那个地方了，不知一法所空之，还如太虚生闪电。你认为无一法可得，你守的那个空之，你看起来是空，但其实它还是有太虚生闪电。你太虚里头为什么会有闪电？就是你自己产生，又是你自己产生的闪电了，因为你执着在空里头，那个空又变成有了，啊，执空以为有了。此之之见撇然经啊，那么错认何曾解方便啊？所以当你有这种之见突然间出现的时候，你执着在一边的时候，变成边见的时候，那你就会错误，你就没有了解到它的原意，所以你就没有了解到它活活泼泼的那一面。所以《大般若经》里头常讲方便，方便这两个字，你要知道，方便就是活活泼泼的表现叫方便。也就是学佛学到最后，是我们用我们的佛心在无蕴世界里头，是不是？那活泼的表现，而这个活泼的表现呢，又是佛性是如此的光明的觉照，让我们的悲智双运，让我们成为能够啊化度有情，能够生活的喜乐，生活的好，生活的达这个了达，这是就是这个意思哦，啊，所以错认何曾解方便？你错误了。的了解它，你就不能算是啊了解那个活活泼泼使用的那个方便。如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闪现。你现在如果知道你执着，你执取他的文，他的讲的那个一边的意，那你就知道你自己的灵光自然而然就会闪现出来。当然，这个话讲到这里，常闻记矣，心意豁然，所以。自常听了以后，他豁然开朗，乃述记曰：所以他成这个六祖给他开示以后，他也成了一句啊，给师父听听啊。他这么说：他无端起知见，着相求菩提，勤存一念物，灵业虚实迷。他我无端起知见，我就是自己执着在我的知见里头，无端起知见。着相求菩提，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我是执着在我们自己的长相啦，啊，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啦，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啦，我所拥有的东西啦，那我们就很麻烦呢。别人眼睛瞪着我们一下，我们觉得他瞧不起我们。我们出去的时候啊，别人走路不小心把我们碰一下，那么你怎么对人这么不客气啊？你有很多的。障碍在那个地方，然后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啦，长得不够高啦，自己长得不够英俊啦，就这样，或者自己觉得头发掉得太多啦，或者自己皱纹太多啦，就开始来了，嗯，那压力很大哎，压力很大哎，就来了。所以无端啊，这个起知见的时候，着相自然就会去着相，你着相又着相。要去求菩提，怎么求呢？ 那是因为起之见才会着相求菩提，是不是？那着相求菩提就是会起之见，但是勤存一念悟，灵业习十米。过去的这一些勤啊，我们其实我这个无蕴色身的这个生活哈 啊，我其实这个都是有情众生嘛，这个钱我现在还在这里，可是我一念悟，灵业习十米，我已经超越了怎么样？我过去的迷失，我过去的那个这个迷惑，或者是我这个产生了一些这个迷信啊，错误的一些信仰，我已经超越它了。自信觉缘体，随照往前流。自信自己的佛性啊，它是一个觉，就是一个觉察的本体。自信觉缘体，随照往前流，时时刻刻都在觉照，但是那个汪就是不要的意思，不要被怎么样被觉照出来的东西，然后被他牵着鼻子走，随照往前流，不入祖师室，茫然去两头。我没有到祖师你的方丈室来跟你请教，我就去两头。两头是什么？不是执着在空，就是执着在有，它是一个相对的。现在我们来看，最重要在这个地方就是自信觉缘体，随照往前流。这两句是讲那个文字之活泼，你看那个好的般若文字般若就是这么好。你看这个自信觉缘体，你的佛性它是一个觉的本源，也是你自己的本体，可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觉照的。你看哈，你的这个自信既可以学待人接物，也可以学物理，也可以学化学，也可以演讲，也可以睡觉，也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是不是这样？但是你可以执着说，我每天我觉得睡觉很好，我通通执着在睡觉，可以吗？我觉得工作很好，我一直在工作变工作狂，可以吗？不可以。我们打个比方，这个觉察的东西，如果说我拿一个手电筒，我们这个室内的灯光突然间不见了，我拿一个手电筒，如果这个完全你看不到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拿一个手电筒出来，你这么照，哎，一照了这个人，这是某某居士，这是某某男居士、某某女居士，你照到了，你照这个人，然后你执着在那里，你说啊，我周边的人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但他没有去照别的，其实别的人的长相跟头一个不一样，再照下去又不一样，但是你把他执着在第一个里头，这样可以吗？好，你说好，那我可以了，我现在每一个都把他照到人长相都不一样，但是都有四肢，都有四肢，都有眼耳鼻舌身，我现在知道了，你看到都是人，可是你窗户把它打开了以后，你却发现外头是树，外头是马路啊，你再往前走徐州路那边啊，那个台大的社会科学院或者是法律学院，你如果进去的话，哎，它还有一个院子，还有一些啊，这个看起来蛮优雅的一个庭院，它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人形。那所以，你如果把你周遭的事物认为我周遭都是一群人，就不对。你到了法学院那边，你看起来是说哦是一个庭院，那也不对。你再往这个中正纪念堂那边走，说它就是一个建筑物，一个大的建筑物。你再往那边走到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大安森林公园，你说那里都是树，你可以这样吗？不可以。觉我们这个地方所谈的呢，是自信觉缘体随照，但是不牵流。